晋身神学院。听众朋友，我们邀请了各神学院里经验丰富的讲师，在这里主讲他们的专长。现在就让我们一同上课吧。
各位好，我们从现在开始，我们要讨论基督教的历史。基督教的历史，在我还没有把我们要怎么研究基督教历史以前，我先要读几节的圣经，给我们看到不但是教会的历史，就是整个人类的历史，都是由这位创造天地万有的主所安排所决定的。这个经文是记载在旧约当以理书第二章第二十节跟二十二节。当以理书第二章说，当以理说上帝的名是应当称颂的，从亘古直到永远，因为智慧能力都属乎他，他改变死后日期，废王立王，将智慧赐予智慧人，将智识赐予聪明人，他显明深奥隐秘的事，知道暗中所有的，光明也与他同居。这几节的圣经就说明整个人类的历史以及基督教的历史，都在上帝的智慧和他大能的安排之中。关于基督教的历史，我们要分作几个阶段我们来讨论。首先我们要谈到基督教从开始一直到教会受逼迫，还有许多的异端的产生而引起的复教运动。第二段我们要谈论到基督教在受逼迫的时候，神兴起许多爱主的人起来做副教士，以及教会成为罗马帝国的国教。第三个阶段我们要讨论的就是政治和教会上有很多的战争的事情，一直到中世纪以后的改教运动。第四个阶段我们要谈到就是18世纪到20世纪的一些宣教运动，或者是说普世传福音的运动。那么最后一段我要花一些的时间跟各位讨论到东方的教会的一些历史，一些是我们中国的教会的历史，那有些是东方其他国家教会的历史。在研究教会的历史的事上，因为资料非常多，特别在不同的国家还是不同的时代，很多人对历史所记录的有从不同的角度而写的，有的是从政治的角度来看基督教的历史，有的是从纯粹的历史的角度来看基督教的历史，也有的是从宗教性的角度 来看基督教的历史，也有一些是从文化的角度来看基督教的历史。但是我们这一次所要讨论的基督教的历史，是要从圣经的角度，或者说从上帝的角度来看一看这个教会在过去2000年怎么开始，怎么发展，怎么维持，在某一些的地区有衰退，原因在哪里？在那个衰退的当中，或者受到逼迫的当中，上帝怎么样兴起一些真心爱主、研究真理的人起来为教会的真理做辩护，而叫教会带来一个极大的复兴。那么为了这个缘故，在我们研究教会的历史上面，我也要特别讨论一些关于在不同的时代里面神怎么兴起一些特别的人物做这些工作。因为这个教会的历史多数是用西方的文字写的，还有好多的名词，特别是地名、人名，在翻译音上面，因为不同的人的翻译有不同的译名。因此我在讲解这个教会历史的时候，有的时候我要重复的提到那个名字，或者把魏文的拼音也念出来。当然我们因为没有书看，假如能够得到一些书看，那当然容易得多。不过我们尽所能的，我愿意把教会在过去2000年的历史大略的介绍。我也承认我们能够把教会2000年的历史大概的讲解，在这未来的39个课里面能够讲完，那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所以我真是祷告，求上帝帮助我，也帮助各位继续来收听。现在我要谈到基督教的开始和基督教受到一些异端的参透，还有一些当代的哲学思想进到教会，而叫教会必须把真理跟人的理论分清楚的问题。这段的教会历史应该是从耶稣基督开始传福音，一直到主后150年，或者说200年左右。教会的开始应该说完全是根据犹太宗教为背景。上帝在旧约的时代特别预备犹太人，神预备这个民族，假如我们看摩西的五经，就晓得上帝愿意在当时，就是主前1500年左右，在许多大宗教里面，上帝特别要把自己的旨意向人类显明出来。在以色列人还没有进到迦南地以前，当时的世界有强大的埃及国家，埃及有很古的文化，也有他们的宗教信仰。埃及的宗教信仰多数是根据人对自然界的认识而立了好多的偶像，而这些的偶像常与人的生活 有关系的。为了生活上的需要或是保障，他们立了一些的神来保护他们，这就产生到他们的宗教信仰跟日常生活的关系。以色列人还没有成为一个强大的民族以前，在当时的世界，在我们中国也已经有了很文明的文化。我们都晓得中国的古圣对于宇宙有很高的悟性，知道宇宙的存在，就悟到阴阳的平衡，就是所谓太极两仪等等。但是我们中国对上帝的认识比较抽象，特别在孔孟时代，他们对与上帝常常觉得是不知道的事。当以色列还没有成为一个强大的宗教以前，在印度也已经有了两个宗教，一个是印度教，一个是佛教，这都是人生很高深的哲学学问，主要的目的就是要怎么样能够解决人类的痛苦的问题。这许多的古圣用他们的观察力和他们高度的智慧说了好多的道理，盼望人类能够得到救脱苦难。但是这许多的宗教思想都是人用思想想出来的一些理论，所以常常有好多的理想不能具体的实现，因为人类的思想不是完整的，有很多想不到的，很多不知道的。所以上帝就借着以色列民族，特别借着摩西，把他对人类的旨意还有他本身到底是怎么的一位神，与人类有什么密切的关系，向人类启示。这就是犹太教的开始。犹太教，假如我们研究圣经，特别是旧约，我们就可以看到犹太教里面有几个重要的因素来表达神对自己的启示，神启示他与人的关系怎么样。所以犹太教是一个上帝启示的宗教，而不是人思想里面产生的宗教。
听众朋友，你正在收听的是晋身神学院，请继续留心听讲。犹太教的特点就是这个圣经启示神是一位独一的真神，他是创造者，他是生命的源头，他是安排宇宙万物和人类历史的主宰。
在圣经里面，神多次的对人说话，人会一代一代的过去，但这位独一的真神永远活着，不断的把他的心意告诉人类。这就是犹太教的经典跟世界上其他宗教的经典大大不同的地方。第二样，犹太教有圣殿或是会幕，做敬拜神、做人赎罪的地方。这个犹太教的圣殿或者是会幕在哪里？犹太人可以敬拜神，从哪里？犹太人可以从神的教训里面认识自己的生活，有那些没有按照上帝的规定或者是亏欠或者是过失，那么借着到圣殿的敬拜，可以用上帝的标准来衡量自己的生活。假如自己晓得有罪，就借着赎罪的工作来接近自己，可以重新做人。所以圣殿是上帝与人交通的地方，圣殿也是人赎罪的地方，这成为犹太教一个非常重要的中心。第三样，就是犹太的社会里面有会堂的设立。所谓会堂，就是犹太人从五岁开始就要学习圣经的地方。犹太人的孩子们大约在五岁就开始要学习真理，从小就要认识神的教训，要学习做人的道理，要学习怎么尽一个公民的本分。这都是在会堂里面学习圣经所要学的功课。所以这是显明神训练人类是从很小的时候就开始，这是犹太教的一个特色。当耶稣基督生下来的时候，耶稣身为犹太人，他是大卫的子孙，也是犹大支派的后裔，因此耶稣基督就接受了神已经对犹太人一切的启示。所以当耶稣基督开始传福音的时候，就是应用使用犹太的经典，也使用犹太人的会堂教导圣经，也到圣殿耶路撒冷的圣殿去敬拜神，去帮助人的罪得到赦免。所以耶稣基督是按照神已经对犹太人所启示的宗教，而他们犹太人不能好好的应用这个犹太教的真理，它是犹太教的中心信仰，再次来帮助人类能够真正的了解上帝对人类所启示的到底是怎么样。当耶稣基督来到世界的时候，那个时候的犹太人是在罗马帝国的管理之下，罗马帝国当时做了一些很好的事，一方面就是让国民有自由发挥他们的思想，选择他们的信仰，另外一方面罗马因为承受希腊的文化，所以他们对一些法律相当的研究，而且采取民主制度，老百姓可以发表他们的意见。这跟耶稣基督在传福音的时候有非常大的方便， 因为人可以讨论信仰，选择信仰，因为上帝赐给人有智慧，有思想，不是要人盲目信从一个宗教，乃是要经过我们理性的思考，然后神给我们智慧来分辨什么是真的，什么是虚假的。所以耶稣基督在传福音的时候，常常与人家讨论一些人的思想、人的信仰，那帮助人家来选择什么是真理，什么不过是人相对的理论。耶稣基督在传福音的时候，他也告诉人类几件重要的事。第一样，所有的宗教没有真的救法，所有的宗教没有真的救法。人类有理论，有哲学，但都是片面的，跟一个民族、一个时代有关系，而不是普世永恒的。因此我们今天研究哲学的时候，就发现希腊的哲学只适合于希腊的那一个民族，而且在某一个时代而已。过了不久，就是在希腊的本身也有别的哲学的理论出来。我们中国也是一样，希腊的哲学并不适合于中国的哲学思想。我们中国有中国的哲学思想，在中国的哲学史里面，也给我们看见不同的时代也有不同的哲学理论，但是中国的哲学并不能被希腊人完全所接受，因为他们有不同的哲学思想体系。印度的哲学思想也是一样的，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只有耶稣基督的救恩，基督教的救恩是独一的救恩，有真正的拯救的方法，拯救人类的方法，是超过时间、超过种族、超过文化。因此耶稣基督来到世界，成就人类最需要的救法。第二样，耶稣基督来告诉人类，他是人类独一的救主。因为在许多的宗教里面没有真的救主，许多宗教的崇拜人不过是教主，宗教的崇拜人，而不是救主。那这是一个很大的分别的。教主是一些的理论教训，救主是他真正能够拯救人类。所以耶稣来，他是救主而不是教主，这是我们必须清楚的。第三样，耶稣基督来到世界告诉我们，许多的宗教常是民族性的、时代性的、地区性的，但是耶稣基督所带来的救恩不是一个民族，乃是所有的人类。所以当耶稣在世界传福音的时候，就告诉我们，将来有各族各民要来到上帝的国里面。换句话说，基督教绝对不是犹太民族的宗教，也不是欧洲白种人的宗教，也不是单单中国人的宗教，也不是单单印度人的宗教或者非洲人的宗教，乃是每一个民族的宗教。这是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因此今天基督教成为普世的宗教，就是因为基督教是超过一切的文化，超过一切的种族，超过一切的时间。第四样，我要特别提到的，很多的宗教常常在道德上的标准很低，也多数跟 这个性有密切的关系。有一些的宗教是完全克服人性的本能，有一些的宗教却犯冲人性的本能，就变成淫乱。所以在一些的宗教里面，在他们敬拜的一种仪式，就是男女有淫乱的行为。但有一些的宗教完全却禁欲，禁止有性的行为，不但是在宗教的仪式里面，就是在日常的生活里面也禁止人的性欲，这都是违背人的本性的一件事。基督教有很高的道德标准，他告诉我们人从神领受性的本能，但这个性的本能应该怎么样有正常的使用，就是建立一个完美的家庭，就是要传宗接代，生育儿女，来享受家庭的喜乐和美满的生活。不但从家庭得到美满的生活，性生活正常，同时也建立一个很圣洁、单纯圣洁的道德标准。性生活如果混乱，就不纯洁，道德就会堕落。另外，基督教告诉我们的伦理生活，那是要我们以上帝所赐给我们的，无论是物质、才干为满足，这样我们就不会产生贪心，得不应该得的，或者做那些非法的事情，这样就可以保持一个很高尚的道德标准。另外，基督教的道德之一，就是要人类真正过着一个弟兄和睦同居的生活，彼此相爱，彼此帮助，彼此扶持鼓励，这是真正像我们中国所讲的天下一家，四海之内都是兄弟，大家要过着一个平安友好的生活。那这是基督教道德非常高尚的一件事，这些都是其他宗教所没有的。所以基督教为什么这2000年来一直普及到各地，这是因为它有这一些的特点。
听众朋友，今天就学习到这里为止。如果你对刚才的课程有什么问题，请来信和我们讨论。同时，我们更预备了一本属灵书籍要送给你，欢迎来信索取。来信请寄到本电台通讯处，给陈达光先生收，给陈达光先生收。愿神赐福给你。